欢迎收听主的恩典够我用的，作者王三元牧师，演播依然。第二章，第一次经历逼迫。长庄是个教会，本来不缺圣经的，家里每个人都有圣经，但文革破四旧都给烧光了。烧圣经时大人都心疼得不得了，但那时我却一点也不心疼，因为当时还没有经历重生。可是现在那么可想读到圣经却没有了，我几乎翻遍了家里的每一个角落，虽然明明知道什么也不会找到，却还是一遍遍翻天覆地地找，希望能够出现奇迹，心想哪怕找到一页半页也好。我想那时如果发现一张纸，哪怕上面仅仅写着耶稣的名字，也会感到无比亲切。后来我从一位不认识字的弟兄那里得到一本袖珍新约圣经，我看它简直比性命还宝贵，为了安全就在外面套了一个毛主席语录的塑料皮，天天读，吃饭时一边吃饭一边读，行路时一面走一面读，只要得着一点时间就读，在坡里干活休息时就离开人群到水渠里去读，几天就读一遍，一共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虽然不懂也觉得枯燥无味，但因为知道是神的话，所以还是不停地读。有一天一位弟兄看见了，万分惊喜，说你送给我吧。我说你知道他对我多重要吗？他说我知道。我以为他渴慕读经，我觉得让别人得着神的话比自己得着更重要，只好送给他了。可是后来见他根本不读，我几次催他多读，他虽然答应却还是不怎么读。后来我说圣经在你手里睡觉，你不读我也没法读，所以又要了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读经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48节，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对于主耶稣这样的要求，我非常惊讶。我想，我们是人，天父是神，人哪里有完全？可主耶稣不但要求我们完全，并且要像天父完全一样。但又想，如果人根本不可能做到，耶稣又怎么会有这样的要求呢？可是，人连自己最小的毛病，靠自己都改不了，何况做完全人。转而又想，圣经所提出的任何要求都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就能做到的，只有靠着神的恩典为我们做成一切。就像主耶稣说的，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可是问题是，圣经上所说的这些话基督徒都是知道的，为什么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哪个基督徒在生活和言行上真的达到完全人的标准了呢？我又想，这肯定不是神不能使他完全，也不是神不肯做，问题肯定出在人自己身上，没有让主在自己身上做。所以我们人必须将自己的所有主权毫无保留地交于主手，让他有绝对的权柄主宰我们的一切，好让他在我们身上没有阻拦的自由运作，才能让神将自己的旨意做成在我们身上。于是我就做了一个彻底交托的祷告，说主啊，我是你手中的工作，为了让你在我身上自主而作，我愿从今以后把自己一生的所有主权都交在你的手里，你要我死我就死，你要我活我就活，你看我需要患难， 你就给我患难；你看我需要平安，你就给我平安；你看我需要得胜，你就让我得胜；你看我需要失败，你就让我失败；你看我需要软弱，你就让我软弱；你看我需要刚强，你就给我刚强；甚至你看我需要有失败和跌倒的经历，你就带我进入这样的经历。尽管这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但是当你按着我的需求造就我的时候，求你丝毫不要顾及我的感受如何，只要你看为好就行，因为你的智慧是完全的。那时我最珍惜的是和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爱，尤其是对于那些神的仆人，我几乎把他们看为神的代表，我最在意他们对我的认可。我想如果我这样祷告，是否会失去弟兄姊妹的认可？因为对于我来说，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反对我，说我坏透了也没有关系，只要主说我好就行，只要和弟兄姊妹之间的爱不受影响就行。因为我对世上的一切都不宝贵，只宝贵弟兄姊妹。假如因为我有什么不好而失去了和弟兄姊妹之间的爱和交通，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事情。但是后来我觉得，连这种想法也是向主有所保留，不能任主在自己身上自行其事，于是连这祷告也修改了。不论信主的不信主的，如果世上我最为敬仰的神的仆人，或人看为最爱主的人都说我坏透了，主若愿意我也接受，只求主将他圣洁完全的要求做成在自己身上。当然并不是说一定要经历这些，也不知道这样求是对还是不对，只是为着让主在自己身上独行其事，而没有任何阻拦。这样的祷告不是盲目的说出来的，而是每一句话都经过了深思熟虑。我曾想，就算真经历这一切时，自己可能会有难以承受的痛苦，也要把自己交托给他，以他的信实为粮，让他在我身上按他的美意自由而行。我不是要得自己的荣耀和赏赐，而是愿满足他的心。蒙恩之前虽然年纪小，但还是很骄傲，很虚荣，很爱慕世上的事。但自蒙恩那一刹那开始，似乎所有心思与过去完全相反，再也不爱世界了，巴不得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奉献出去。不过因为自己在家只是个小孩子，做不了主，所以才作罢。我非常渴慕为主的名受苦受逼迫，更渴慕为主的名殉道，同时又觉得这样的福气自己如何能配。因为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地方的基督徒都在受逼迫，那时听说有哪个人为主的名受逼迫，就羡慕得不得了，听到他的名字也会非常崇敬，能与这样的人见上一面也觉得不配。那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传道人，好像在村里也挨了整，尽管我知道他所受的苦不全是为着主的名，但无论如何总是和主的名有些关系，只要沾上边我就感到非常宝贵。一天他和他13岁的儿子从长庄经过，走累了，我就从村里借了一个独轮车，走了几十里路把他们父子俩送回了家。那时我只有16岁，尽管很累，尤其是一路上他的一些表现让我不得帮助，但我还是觉得自己很不配，毕竟他所受的苦多少有因着主的名的成分。16岁那年，村里发现了反动标语，虽然后来调查是村里的另一个小孩子写的， 但由于是在一个信徒的宅外厕所里发现的，于是就把那一家人传到大队部，问还信不信耶稣。他们就说早就不信了，问你们还会唱耶稣的歌吗？他们立刻唱了一首《东方红》，村干部说表现得还不错，就让他们回家了。只有他家常与我在一起的孩子13岁仍然说信，威逼无效。于是家里大人向村里表态，把他带回去做工作。在家里大人的训斥下，他不再坚持说信了。于是红卫兵又把我和母亲弄到村里，问我们是否还信耶稣，回答说是的。以后还信吗？信。他们听到这样的回答很惊讶，也难免有被顶撞的感觉，非常的生气，于是逼迫开始了。避免逼迫的方法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我们说一句不信耶稣了，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但由于我们坚持说信，他们气急败坏地宣称，如果顽固到底不肯放弃信仰，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就是现行反革命。因为我还是一个16岁的孩子，又没有历史问题，那时讲阶级成分，我们家庭却是贫农，所以他们除了逼我说不信耶稣了，再没有别的话可说。他们一会儿劝，一会儿训，一会儿又打，整了我一段时间，也打了我好几次，结果都没有用处，我仍然坚持说信。在文革那种可怕的形势下，他们那么多人，如果连这么一个小孩子都制服不了，肯定恼羞成怒。不过那次逼迫对我来说，真的像保罗所说的得胜有余。什么是圣经上说的那种得胜有余？就像是一个摔跤运动员与一个3岁小孩摔跤，那种情况就叫做得胜有余。每当传我去村支部的时候，我便立刻充满勇气，无所惧怕，尽管挨了那些整，但心中充满喜乐。就像圣经说的，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证明受辱。我年龄小，也许他们觉得反复整这么一个小孩子没有什么意思，他们就逼迫我母亲，不但在本村批斗，还弄到坝子村的大集上去批斗。大集上赶集的人非常多，拥拥挤挤的，也许因为扩音器在固定的位置，批斗不方便，他们没有让他游街，而是站在十字路口的正中间摆了一张大桌子，然后让他站在上面，一面示众，一面接受批斗。结束后又强迫我母亲到坝子村的农田里去参加劳动，同去的除了我母亲还有几位老姊妹，不过他们没有受批斗。那位在逼迫开始时不但声明不信了，还唱《东方红》的也在其内。过去的妇女缠脚，所以他们是小脚，干部却故意逼他们用大筐抬土，那位表现好的负责给他们装筐。他为了表现积极，每一筐都装了又装，还不断地当着大家的面嫌他们装得太少。缠过脚的老年姊妹在农田里徒步走都困难，更何况抬上110斤重的土筐，所以每一筐都抬得跌跌撞撞。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围成一圈坐下来，却让我母亲自己站在中间，弯着腰低着头开她的批斗会。回村后，村里又一连多日逼我母亲在各生产队轮流劳动，休息的时候接受批斗。我虽然没有被批斗，却是每天一边参加劳动，一边不停地被大家七嘴八舌地批评、嘲弄、辱骂。他们不停地上纲上线，说我如何如何反动，只要不说不信了，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毛主席。我只能任凭他们说这说那，我自己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干活。一天中午，村里的一位老信徒，就是宣称不信主了那位，到我家来，对我说：人家再问你的时候，别再说信了， 你就说一句不信了，回到家以后自己再信，难道主还能不要你了吗？好吗？那时我虽然知道他已经不认主名了，但因为年龄小也没有多想，就凑到他耳朵上说，就是死也不能说不信耶稣了呀。他听后生气地说，好好好，看你这孩子，我告诉你，这次可是公社里派我来劝你的。说完气愤愤地走了。有一天在大队部，村支书让我站在门外反省，没想到寿清凉去了。他看见我自己站在门外就说，你妈妈叫我来领你回去。我不懂得什么意思，说你回去吧，我不是可以随便回去的。我怕他惹上麻烦，再三催他回去，他却干脆坐在地上不走了。等了一会儿，村支书出来了，他见此突然从地上跳起来，指着我的鼻子大吼大叫，说我反抗政府，还引用圣经说什么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现在记不清楚了。支书见状笑了，对他说，你回去吧。他走后，支书说，你看人家已经信了一辈子耶稣了还这样，你一个小孩子怎么还不如一个老年人进步呢。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我记得第二天晚上，村里召开对敌斗争大会，虽然没有把我和我母亲定性为敌我矛盾，但也让我和四类分子站在了一起，而且点名批判。当我们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面对眼前这黑压压的一大片众人，我们似乎非常孤立无助。但这时我心里却有一句话涌出来，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是神人以利沙的话，他被大军围困的时候，却有神使者的火车火马与他同在。我白天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别人终日讥诮侮辱的话不断，那时并不多想，只知道他们是劝我不信主。但后来回想，他们好多是出于好意，以为小孩子不懂事，自讨苦吃。你看那些信了一辈子的老人都说不信了，就你娘俩顽抗到底，何苦呢？当然，也有人这样做是为了表现自己政治上积极。时间一长，我母亲有点受不住了。有时她说想离家逃出去。我姐姐认为我们在村里人的眼中是外来户，又住在教会，就算没有政治形势原因也会被人欺负，于是和我老家寿光的大哥联系。我大哥来信说全家人都希望我回老家，我母亲也愿意我回老家。我当然绝不肯走，又不想连累母亲，于是对母亲说，你到我姐姐家去吧，我可以自己在这里，到时候队里分了口粮，我就给你用小推车送过去。那时礼拜堂等房产早在2年前已经被村里以破四旧为名拆除了，只剩下一片废墟。我家所住的那三间破房是原来的厨房，摇摇欲坠，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母亲和姐姐对我说，你看这房子这样子还能坚持多久，太危险了，一旦倒了砸着人怎么办。我说不要紧的，房子倒了砸死就砸死，如果没有被砸死，我要在礼拜堂的废墟上搭个窝棚住在这里。母亲说，既然你这样说，那我也不能离开你。不知怎的，提到离开，我感到整个院子的每一寸土地都很神圣，而且奇妙的是，这种神圣感是以院子边缘为界，界内界外的界限非常清楚，界内的一草一木，甚至废墟中的每一块碎砖碎瓦片都格外神圣，都是有福的，界外所见的一切却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这是神所拣选的地方，是多年前弟兄姊妹受造就的地方。 自己在主家里做一个最小的碎瓦片也不配。那时我想，这里是主的家，我自己要守在这里，是主把我放在这里的，我不是自己的人，没有权利说往这里去或者是往那里去。后来村里翻来覆去的折腾，就为了这点事儿，他们也觉得没有意思，对我也就不了了之。因为我母亲是成年人，他们还继续整我母亲。不过折腾了一段时间，也感到没有意思，也不了了之了。我过去的一个小本子上有几篇短文，大约是在这次逼迫过后所记录的一些当时的灵感。开头是一篇祈祷性的短文，题目是《在患难中》，内容如下：一旦我的外体毁坏了，我的毁坏是为你。主啊，为你这样的毁坏不能使我忧愁，反而使我的喜乐满足了。我知道你不是喜欢我们受苦，而是为了让我们因着受苦得以完全，除尽渣滓，盛出更宝贵的来，至终要使我们在那日配得权柄，与你在宝座上同坐。假如我贪图风平浪静，安安稳稳，舒舒适适地度过这短暂的一生，那有什么价值呢？那将会成为我无法弥补的遗憾。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一个属天的人，属地的一切与他无关，肉体得失荣辱不是他快乐和苦恼的因由，因为主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他顾念我们，甚至连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他都数过了。主是至宝，有他就够了，他是万有的主，是掌管整个宇宙的神，是我心灵和外体今生和永世的一切，有他实在够了。